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认识你真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福建的佳音姐妹，她说：“感谢主，让我们大家一直沐浴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当中。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呢，我只不过是一粒非常卑微的尘土，可父神却从来没有。”就因此而轻看我，撇下我，而是一直守护在我的身边，垂听我的祷告，回应我的祷告，主恩满满，数算不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美好的见证。
女儿准备考驾照了，春节过后，她每天都非常认真的去驾校练车。考试的时间呢，定在了2月17号的早上，因为女儿是2月20号开学。考虑到啊，北京的路途遥远，来回一趟不容易，所以啊，就决定科目2和科目3一起考。虽然呢，难度较大，但这却是最佳方案。2月16号晚上7点钟，女儿随驾校的教练去了长泰，准备第二天早上考试。可是天公不作美啊，长泰那一段时间啊，一直在下雨，考试那天也不例外。一个早上连续考两个科目，再加上雨天，真的是很令人担心。我们恒切地把这件事情啊，仰望交托在父神的手中，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求主眷顾保守女儿，能够顺利地通过考试。
17号早上呢，我一边祷告一边忐忑不安地在等待消息，求主赦免我这小信的人。每次遇到事情呢，我经常这样，明明知道天父的大能，天父的信实，可还是边祷告边忧虑，这都是信心不足的表现，求主来怜悯。感谢主。9点35分呢，女儿发来信息说以满分100分顺利地通过了科目2的考试。11点30分女儿又以满分100通过了科目3的考试。更奇妙的是，整个早上常态都在下雨，而在女儿考试的时间呢，居然没有下雨，我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落了下来。感谢听人祷告的神，让我们又一次经历了神的大能和同在，见证了神的奇妙。圣经当中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专心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慈爱的恩主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他的恩典似海洋，够我们用，而且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感谢主，让我们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主恩，赞美主爱。谢谢来自于福建的佳音姐妹带给我们见证。这女儿也真的是特别的厉害啊，两个考试全部都是100分，这也真的是感谢神，这是个神迹奇事啊。很多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都讲到，在这个考驾照的过程当中，他们非常的挣扎。那我们来自于福建佳音姐妹的女儿呢，是同一天考试两场，并且每一场呢都是100分。这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另外一处经文，就是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对，那我们也同样跟佳音姐妹讲哈，不用担心你这个小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信不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天然生发出来的那个强大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是透过这一次一次的经历主恩，一次一次的见证主的大能而被建立和夯实的哈。所以一边祷告一边忧虑，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忧虑带到神的面前，当神又帮我们把这个重担挪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的见证了神的爱，也会真正的愿意臣服在 在他的爱和大能当中。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成长和良性循环的一个表现哈。不要担忧哈，我们的父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和小性而对我们有任何的偏见生气。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这个小性和性不足，所以他才能够用更多的一些美好的经历，用他的大能守护我们，让我们去见证和经历他。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都不忧虑，木星自己也是边祷告边忧虑，就是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把这个事情的所谓的仰望交托给主，但是另一半呢紧紧的攥在手里，然后呢这个主说你放手，我放手，我来做我的工，不不不，神，我放手了我就害怕这事儿不成了。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性，但唯有当我们紧紧倚靠主，然后唯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这样的这个攥着一头不能够让神的这个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学会了撒开手。但这个过程也许或长或短，但这个结果确实好得无比。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山东的刘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心姐妹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盼望可以把神的恩典表达清楚，也盼望神使用我的见证。
我30岁结婚，结婚三年啊，一直没有孩子，备孕期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希望与失望，很多的夜晚啊，我都在神面前大哭，问神，是因为我没有遵循基督徒婚姻的原则吗？是因为我的性格不好，不配做妈妈吗？我有的时候甚至想，如果神就是预备我这一辈子没有孩子，我该怎么办？在我备孕期间，每当我听到节目当中有姐妹做见证是关于怀孕生孩子的，我就会想很多很多。记得有两次在见证当中听到一个姐妹说自己有非常严重的妇科疾病，但是神也怜悯了他，又有一个姐妹做见证说神掌管着人的子宫，我就想这会不会意味着我这个月会备孕成功。看到验孕结果之后，我的心又凉了。后来每一次验孕啊，都成了不敢面对的时刻。我这个人虽然从小和妈妈一起去教会，但长大之后啊，一直都没有参加固定的聚会，总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有一段时间啊，我试图用假装的敬虔去换神的恩典，我努力约束自己每周去聚会灵修读经，其实啊，不过是希望借此神可以开恩赐给我一个宝宝，可是神并没有。我消沉了一段时间，赌气般的不去聚会，也不想和姐妹们联系，但神还是恩待我，让姐妹们主动联系我，和我一起吃饭谈心。痛哭一场之后，我又回到了教会，虽然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但来到教会心里面就重新拥有了说不出的平安。
2024年的5月份，我和老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神给我们一个宝宝。虽然老公不信主，但我给他看圣经当中记载的以撒因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丈夫略有不好意思，但还是和我一起做了一个祷告。其实虽然祷告了，我们也没觉得神会成就。6月份我和老公去市里进行了各种检查，想着实在不行下个月就尝试人工受精或者试管，但我总觉得不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怀孕，而且呢想到各种针扎我就又那么怕疼，心里面就非常的恐惧。谁知后来月经啊竟然推迟了10多天，可我依然不敢面对这个结果。7月11号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听到有姐妹做见证，不过呢她是希望自己不要怀孕的。最后雨泽弟兄说，不管我们大家的需要是什么，神都能够帮助我们。想到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那天我就鼓足勇气去检测，当我看到显示怀孕的时候，我眼泪唰的就流了下来。我立马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在我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神白白的给了我恩典。神让我明白，我企图用好行为换恩典的心是不对的。至高伟大的神什么都不缺，不用人做什么，却白白的赐福给人。我除了献上感恩，什么也做不了。那一刻我心里面又感恩又羞愧，更没有想到的是，6月份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领导突然与我谈话，要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岗位。这其中的原因，在外人和当时的我看来，仿佛是我被踢出原来的岗位。 但是当我知道自己怀孕以后，我更加的感恩神，在我还没有怀孕的时候就为我预备好了这工作。因为以前的岗位呢会经常焦虑，而新岗位呢就比较清闲，几乎什么事儿都没有，特别适合安安静静的养胎。真的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所预备的是人心也从未想到的。
虽然神赐给我宝宝，但我的孕产之路却依然充满坎坷。孕前期的激素水平不高，出血，孕中期的低血压，营养不良，都使得怀孕异常的艰辛。但是神的话语伴随我，也安慰我，告诉我不要惧怕，任何时候神都与我同在，也告诉我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最难的是怀孕29周突然羊水破了，在医院的病床上平躺了两周，吃饭大小便都不能下床。那段日子觉得黑暗极了，每一次想到宝宝还那么小，我就伤心流泪。支撑我扛过这一切的就是一个信念，神不会做错事，否则我真的会每日以泪洗面。经历了很多看不懂的难处，也会时常迷茫，有时候好像神向我隐藏了，但是心里面常常是平安的。我的妈妈一直陪着我，她也一直没有对神失去信心，告诉我要相信神有他的美意。2025年的1月3号，我躺在病床上，听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有一个姐妹做见证，讲了神赐给她四个小天使，其中她有提到她的宝宝早产，神保守了宝宝的健康。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让我听到了如此特殊的见证，给了我许多的力量。我的恩乐小宝在31周的时候早产，到现在已经在保温箱一个月了，各项指标都不错，再过几天宝宝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我相信神会亲自保守他所赐给我的产业，也愿神拣选我的恩乐，永远的保护他。回想这一路啊，神总是借着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赐给我力量，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愿神祝福电台的节目，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非常的感谢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透过弟兄姐妹的见证给你带来安慰，当然也很感恩今天呢你不光光是一个接受安慰的人，你来到节目当中透过你的见证来安慰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为你深深的感谢神。我们在这儿呢也祝福你的孩子，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能够靠住越发健康的成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14到15节的经文。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腓立比书第二章14到15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教导信徒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并鼓励信徒要活出重生生命的光明和馨香。信主生命成长的道路当中，我也愈发发现怨言、纷争、虚假是我们极容易陷入的罪，一不留神便会被这些恶习带回到老我，带入深渊。而这三种罪的源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怨言是出于自我的不平衡，纷争是出于自我的认知标准，虚假是出自于自我的安全保护。而这三样都是许多人类罪恶弥漫和泛滥的源头。雅各书第三章16节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今天听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似乎一路怨声载道，被追赶抱怨，无水喝抱怨，无肉吃抱怨，将人类忘恩负义、脆弱不堪、不知好歹的嘴脸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如以色列民这般吗？对神没有信心，不肯顺服，凡事就只看环境，却看不见神在背后的大手。一旦环境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开启自我保护模式，用纷争博得利益，用欺骗守住利益，却不相信神的保护从未离开我们，他才是最公义的审判者。 写到这里我真的极其羞愧，因为这些罪恶我常常会犯，但是感谢主，如今我对这些罪却是越来越敏感，也会悔改的越来越快。十三节的经文给出了答案，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不是我们的自制力增强了，而是圣灵及时的纠正和带领我回转到神的旨意中。而我也愈发明白，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离了主，我只会在罪恶中毁灭，更不可能呈现出被明光照耀的生命。主啊，谢谢你拯救我，让我不再在罪恶中沉沦。主啊，我愿竭力做你无瑕疵的儿女，但是却常常软弱失信。求你赐我信心力量，求你赐我每日警醒的心，远避邪恶，用基督里的新生命显出你的荣耀，从而祝福身周遭的人。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4到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是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那谈到这段经文呢，我想就像刚木心所讲到的，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挣扎，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些瑕疵，这些软弱。当然了，我也想到以前司不真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有三件事情是不应该去抱怨的。第一个呢，就是神他自己的安排；第二个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和信徒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不敬虔还没有来到上帝面前的这个世界。其实前两个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呢，都比较容易理解哈。我们不能抱怨神呢，另外呢，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要去抱怨，能够好好的靠着神的爱，能够彼此的饶恕，好好的去经营。但是为什么对于这个不敬虔的世界也不能去埋怨呢？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当我们信主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呢，我们就越来越看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瑕疵，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其实一个人真正能够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当一个人真正明白恩典的时候，也才能够明白说，原来我并不比别人强多少。面对这个世界呢，也正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不敬虔的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抱怨，有很多很多的不满呢，其实在过往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并没有真正的在很多的难处当中，很多的事情当中，能够把神的形象完全的彰显出来。对于这个不敬虔的这个世界来讲，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去抱怨。就像刚才的这节经文里面讲到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明光去照耀。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成为一个护教学家，一个辩论家，为他去辩论，因为主耶稣他自己都从来没有为他自己辩论过，何况我们呢？所以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邀请，在圣经当中很多处都有这样的记载，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要往普天下去，一直到地极，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的见证需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并不是我们辩论的话语。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华人的教会当中很多弟兄们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啊，这都是属世界的，那个人是属世界的。其实弟兄姐妹，你不要忘了，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到这个世界当中，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就像当年他一样，也能够把道成肉身的主彰显到这个世界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让这个世界当中的人看到我们的不一样。所谓是属世界的，弟兄姐妹常常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要明白，其实我们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我们只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圣灵的大能呢，很多时候我们出淤泥而不染了，但是呢，我们却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另外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神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全部都在这个世界当中。另外一个我们不需要传福音的世界，是等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和我们的上帝相会的时候，去和很多的圣徒重聚的时候，那个地方那个世界是不需要传福音的。然而在此时此刻的这世界当中呢，希望就像刚木心所分享的那节经文一样，凡我们所行的都不发怨言，也都不起争论，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世代当中，不是争论，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
你看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勒住口舌，勒住口舌，你会发现这个口舌最常犯的罪呢，就是纷争吵架嘛，对吧？还有就是抱怨，还有就是什么说谎言哈。我们的这个口舌最容易犯的三个罪就是这个。那抱怨呢，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频次发生最高的。为什么？因为你吵架也不可能天天吵嘛，一个人24小时，我觉得要24小时都在吵架的话，那这个人也活得太没有价值和意义了。所以吵架并不是一个常态，但是抱怨可以成为一个常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凡事抱怨。你看我们做饭啊，累了可以抱怨，洗碗累了可以抱怨啊，孩子不听话，孩子学习不好，我们可以抱怨，教育体制不好抱怨，婚姻不好抱怨，丈夫不好抱怨，工作不好抱怨。你会发现抱怨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是频次最高的一个罪。 那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哈，我这个信主之后我就慢慢发现这个问题。我呢就属于眼里不能有活，可是我干活我就抱怨。比如说我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灶台太脏了，我觉得我看不下去了，我要把它收拾一下。但是我收拾的时候呢，我的嘴上就会抱怨，哎呀都怪你们，你看每一次洗的时候不能每一天洗碗的时候你就顺便把这个灶台擦一擦吗？你擦干净了不用这么费事儿了吗？然后这个碗呢洗完了以后呢堆在这个台子上，每一次洗完碗了就不能把它擦干净了放到柜子里面吗？抱怨哈。但是我特别感谢主的是，因着我们信主之后呢，不是说我们不抱怨了，有的时候这个你在干活的时候还是会抱怨，但是圣灵马上就会提醒你。当那个圣灵提醒的声音一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马上就愿意闭嘴了。我现在突然发现靠自己勒住口舌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口舌又很快的人，但是靠圣灵真的是可以勒住口舌的。前两天我就是在收拾厨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心里面特别的火啊，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家我做饭我老公洗碗，为什么每次你洗碗的时候你就不能把这个灶台啊这些桌子呀都抹一遍都收拾干净，每次洗碗就只洗碗筷只洗锅哈，就从来都不是去把这个灶台都擦干净。但那天当我马上要开口说你怎么，哎，圣灵就提醒我说你不是说要做新灶的人吗？于是那一天我就安安静静的收拾。期间呢我老公很多次过来问我说要不要帮忙要不要帮忙哈。要放在以前呢我肯定带着气儿就会说不要，帮什么帮，要帮忙早干嘛去了。但是那一天我就说不用不用，真不用，我可以一点一点的干。后来我老公从客厅里面绕了一圈过来说，哎，你今天居然在干活的时候没有发脾气。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难道以前我干活的时候就经常发脾气吗？然后我女儿在旁边说，妈你没发现你这个特点吗？你一干活就发脾气啊。所以你看，其实当我们信主之后，不是说我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柔和谦卑的人，不可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圣灵提醒我们，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你就一点一点的在进步。所以我自己现在蛮开心的，因为每一次当我这个口舌勒不住的时候呢，圣灵就会谴责我，然后谴责我之后我就可以去认罪啊悔改啊，下一次啊，你会发现那个火要不然会变小，要不然那个频次会降低，要不然说的话呢，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尖酸刻薄。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这种生命的改变真的，我没有办法用言语跟大家形容，但是我真的非常享受我现在改变的新生命。不再像以前一样像个刺猬一样一遇到事儿先把自己炸起来，其实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和缺乏安全感。如今呢，我觉得因为有了安全感，因为有了神做我的安全感，也因为有了圣灵做我的这个导师哈，在我每一次犯罪的时候狠狠的这个教导我，然后让我可以下一次不再犯罪，真的是一种好的无比的过程。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哈，就是下一次你也跟主说，我常常祷告的时候跟主说，主啊，当你想要勒住我的口舌的时候，你就让我哑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虽然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完全一句话说不出来，但是至少伤人的那个利剑语言，作为一个伤人的利剑，那个伤害的程度还是有所降低了。也求主能够保守我接下来的这个语言，真的可以把我自己的舌头勒住吧。
这神的爱，什么都不能。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4到第15节当中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是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身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其实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的确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呢，每一个人好像都有很多的话要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包括现在其实我们大家所处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尤其像我跟木星，我们又处在海外，可能看到的很多的信息就更多一些。那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真的就发现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基督徒又常常又把自己的观点加进来的同时呢，还把圣经当中的经文也引用了进来。但有很多的是这些经文的引用呢，又是这种好像完全没有上下文的联系，并且圣经当中的这个记载呢，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或者上下文的联系呢，跟此时此刻我们要谈到的这个问题呢，又完全不相干。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在这个世界当中，那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谈到这个灾后创伤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很多案例的时候，也让很多的同学非常的难过，就讲到说，其实在如今的这社会当中，我们真的就发现圣经当中讲到的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有很多的案例让我们非常的难过。难过的不仅仅是人被伤害，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如今的这生活当中呢，依然都在层出不穷的出现，这是让我们大家非常难过的地方。而同时呢，也让我们大家非常难过的地方，就是在于很多的这样的事件当中，我们都听到了上帝的名字，我们也都看到了很多的经文。我们常常就在想啊，弟兄姐妹，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常讲的一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做美好见证的时候，似乎周围的人没有太多的反应，但是当基督徒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普天下的基督徒都遭殃了。大家会觉得说，你看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似乎全天下的基督徒都是如此的。因此我也越来越明白，就像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为什么神没有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护教学家，神没有呼召我们成为一个辩论家。因为其实我们听友当中口才比我们好的人要多了很多，但神却呼召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为什么？就像我刚刚在讲的，见证人需要的不是口才，见证人需要的是实打实的生命。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的鼓励大家，就像我们刚木星所跟大家分享的一样，不仅仅为木星祷告，也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祷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美好的荣耀，在这世代当中，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想过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成长。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走吧，走 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Rainy Nothing But Jesus， 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姐妹花所演唱的歌曲，其中唱到除了心碎，除了泪水，环顾四周只觉得希望渺茫，可是当这片土地满是破碎，似乎无药可救的时候，我仍然抬头仰望，因为我深知只有一个答案，唯有耶稣，他是今世唯一的答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有他大能无比，所以在这个无信的世界里，我要坚定的信靠唯有耶稣，任由世人称我愚昧，可是我仍然相信唯有一条道路，一个真理，唯有主耶稣是世人所需要的，唯有主耶稣能够拯救我们的家庭，唯有主耶稣能够赐下真平安，唯有主耶稣能够将我们从抑郁和焦虑中释放，唯有主耶稣能够打破捆绑，迎接浪子回家，唯有主耶稣是我们所缺少的，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Nothing but heartache, Nothing but tears, I look around me, It's hard to see any hope down here, But when it looks like nothing Can heal this broken leg I keep my head up, cause I know only one thing can. Nothing but Jesus, nothing but Jesus. He's the only answer for the world today. There's no other Savior strong enough to save us. So in a faithless world,Jesus can bring us peace. Nothing but Jesus can lift us out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Nothing but Jesus can break addiction. Welcome a prodigal back home. Nothing but Jesus is what we're missing. This is ourNothing but Jesus. He's the only answer for the world.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是来自于浙江的君君姐妹，她给自己的见证起了一个题目，叫做小小的我背后是大大的他。那这个他呢就是上帝了哈。他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近两年的时间了，很喜欢你们俩的主持风格。起初线上聚会的一位姐妹呢，每天都会准时的把你们的节目分享到微信群当中，我一看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长，怎么听得完呢，也不想打开听。但是啊，这位姐妹一直坚持发。有段时间呢，我走偏了路，被骗到了新天地去学习，后来醒悟了过来。关于这部分的见证呢，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段时间我非常需要一些属灵方面的学习，就开始边工作边听你们的节目。这一听不要紧，一听真上瘾，我能一天啊听好几期。教会的姐妹呢也有两三位陆续的投稿并且播出了。今天早上呢，我其实只是把自己的见证分享到了小家群里面，就是这位坚持分享你们节目的姐妹呢私信并且鼓励我也可以投稿到节目组，并且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分享见证主的圣名。
今天分享的是有关于婆婆来我们家一起过年所发生的事儿。婆婆来之前啊，我就一直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忙祷告。也许啊，婆媳大战戏看多了，心里面老有小剧场，各种莫名的未知的恐惧和担忧。我婆婆来之后啊，相处的还算融洽，没我想的那么可怕。可我还是会常常感觉到我是在鸡蛋挑骨头的感觉。我觉得她这不好那不好，还把我的猫给弄丢了。当然后来啊，猫找到了。但这也是神奇妙作为的另一个见证。每天下班回家之前啊，我都是要做好大的心理建设，倒不是会吵架会发生冲突，就是觉得心里面堵得慌，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其实我婆婆蛮好的，结婚这么多年经济上也常常帮衬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啊，我们住楼上楼下，家里的菜水果日常所需婆婆都会提前买好，家里的取暖费电视宽带费婆婆都给按时给交。婆婆还很爱干净，家里的地面啊擦得能够倒映出人影儿。因为我公公和婆婆离婚很多年了，但是婆婆把我们的婚礼啊办的是风风光光，真的是个不错的婆婆。我们没怎么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个过年那她的到来就让我非常的有压迫感，不自在。毋庸置疑啊，我婆婆是强势的，是挑剔的。我常常会不自主的担心，我这样做好不好？我那样做是不是不太行？所以啊，我就小心翼翼，连带着我的家人似乎也和我一样，生怕哪里怠慢了婆婆。但是我很讨厌这种感受，每一天啊，这种感觉压得我都喘不过气儿来。
表面上我和婆婆非常的平和，婆婆每一天呢一日三餐打扫家里，按理来说我应该知足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在心里开始了挑剔。他煮的粥烧的菜不好吃，他儿子都不吃，我还得假装爱吃。他把我的猫关起来不让猫出来，我就很生气，但是还不敢发作。他乱放我的东西呢，我都找不到，只洗他儿子的衣服，说他儿子鞋子不舒服，衣服也少，我又没亏待他儿子。诸如此类很多很多琐碎的小事让我每天都神经紧绷。其实我知道是我里面分辨善恶的样子正在侵蚀着我。我常常以为自己的信心足够好，但是一到试探里面就完全的崩塌，我还是那个老我，没有多大的变化。前几天呢，婆婆一直说自己的头昏昏沉沉的，说是感受到啊，这原因呢是因为没有给我老公的姥姥姥爷烧纸，所以身体不舒服。上周六的时候呢，她就弄了一碗水，插了三根筷子拿到她的房间，自己在房间不知道在捣鼓什么，说是筷子在水中立住了，还叫我去看，说没错，就是因为没给烧纸。然后呢她就头疼头晕，后来呢这婆婆啊就拿着碗出门了，说是什么撒米，我也听不懂，不太把她这个迷信的行为当回事儿，想着我坚持自己的信仰就好了。本身她也不喜欢我信主，在老家的时候呢，她甚至告诫她的朋友邻居不要带我去教会，所以我知道我改变不了婆婆的想法，说了也只会得罪她，我也就没有把这事儿啊放在心上，就当看热闹了。
在这个期间，我和我老公吵了一个大架，互放狠话要离婚。起因呢是我老公和他妈妈背后蛐蛐我，被我听到了，让我非常恼火。那一天啊，出差去宁波，回家很累，吃了晚饭我就早早休息了。我睡着的时候啊，我老公还在吃饭，也喝了酒。或许啊，他们以为我睡死了，就小声嘀咕。我不算是偷听，起先我是睡着的，结果中途醒了，听见啊他们说我不好的话。我是急脾气啊，火气一下子就上头了。具体什么事儿我就不说了，成年旧事儿，我自己都懒得为我自己辩解。但是我没有想到啊，竟然老公和他妈妈讲我怎样怎样。了解我老公的人都知道啊，我老公其实不是那种在背后会说三道四的人，朋友不好占他便宜他都不会说人家朋友不好，自己吃亏啊也总是不想着亏别人，特别善良很大度。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和他妈妈说那么多重伤我的话，属实给我一记重创啊，好几天我都缓不过来，真正颠覆了他在我心里的形象。在我心里他是高尚的，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真理是他骨子里的善良和正直。虽然我老公还不信主，有时候我觉得他的生命比我更有耶稣的样式，我的心很受伤，也的确生出了离婚就离婚吧，结婚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一个破婚让我自己如此憋屈，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完全负面的情绪，再加上这段时间和婆婆相处的种种，就让我心态崩了。我一个人憋闷了好几天，我没有把我自己的情绪放在脸上，一如往常和婆婆正常交谈，和老公一起吃饭，可我这心里啊就是过不去这个坎儿。
虽然有祷告，但就是觉得心里有堵得慌，祷告呢也没有力量，说不出想说的话。周一早上上班，一个人在办公室啊，越想越委屈，痛哭流涕。正当我想着要不要和我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现在呢也信主了，和他聊一聊的时候呢，犹豫再三，他的宝宝啊刚出生两个月，我也不太想自己的情绪呢影响到我的朋友。我打开他的对话框，消息还没有发，他的消息发过来了，就这么神奇，上帝把他派给我听我倒垃圾，哭着和朋友倾诉，为什么我全心全意的付出依然换不来我想要的幸福样式，为什么日子过得如此糟糕。朋友跟我说，我跟你一起想办法，咱们想着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坎儿啊给渡过去。上帝给你的都是你能渡过的坎坷和曲折，你不用怕，刚强起来，没什么事儿过不去的，多祷告。朋友的安慰让我平静了不少。其实我知道，我可以把我的坏情绪，我的真实感受告诉天父，但我就是很拧巴，依然想着靠自己去发泄，去说狠话，去反抗。每周呢，我和另外两位姐妹有一个学习之后的分享讨论，也就是在周一的中午呢，我们分享之后呢，其中一位姐妹为我做了祝福的祷告。结束之后呢，我一下子就想到，是不是婆婆最近的迷信行为搅扰到了我。婆婆曾经问过我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不招这些魔鬼邪灵？我还说是的，不招啊。我这信誓旦旦骄傲的样子，于是就给了撒旦一个破口。
我把事情的经过分享给了两个姐妹，其中的一位姐妹啊，就是我在上文提到的每天坚持分享这个节目给我的姐妹，她帮我带导，然后梳理了问题的脉络。婆婆拜偶像，因着我读经祷告，她身体不适，这是属灵征战的开始。在家里做法就是给仇敌留破口，鼓励我不要躺平，这是试探，是生命成长的时候。任何事情啊，神都有美意。每天我们都要披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已经用理论知识装备了我，他要我起来用祷告行动来宣告，神是我的后盾，得胜的旌旗已立在我家中，不能泄气，不留破口。姐妹还帮我写好了祷告词，为家里房屋做洁净的祷告。晚上下班回家，我就按照姐妹教我的大声的宣告，大声地说，主耶稣啊，你才是我家的王，你掌权直到永远，耶稣的宝血洁净我，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他们所做的所说的他们不晓得，我的心在祷告完之后通透了，那些苦毒埋怨痛苦伤害似乎就轻而易举地被治愈了。早上起来我问婆婆身体好些了吗，她说好了，吃了药，比前几天好多了。其实啊，她昨天还是去医院了，医院也没说是什么问题，只有我知道这是天父的作为。回想婆婆来之后发生一系列的事情，我才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属灵的征战，她的攻击力如此之大。现在想想，我的父真知道我的软弱，遇事就知道哭哭啼啼，还使性子不跟主亲近，然后他却派来了天使，一步一步地引导着我走进神的心意里。我还是我，可又不是我，我的心意在更新而变化，也许将来还会有这样的试炼， 那我就不害怕了。小小的我背后是大大的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感谢天父带领我出黑暗入光明，谢谢主，阿们。另外啊，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小心恶者的破坏攻击，时时警醒，事事祷告，才不会落入试探中。最后呢，祝愿大家出入平安，身体健康，灵魂兴盛。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祝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君君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小小的我背后是大大的神哈。的确，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读完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可能真的并不是婆媳关系出现很大的问题，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魔鬼撒旦的搅扰，以至于婆媳之间产生很多的这个裂痕。所以就像我们这个君君姐妹讲到的，这个要常常祷告，时时警醒，事事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醒实在是太好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低估了属灵的征战所带给我们的破坏。
是，属灵征战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的生活当中上演着哈。所以主基督耶稣在临上十字架前才会那么迫切的三番五次的告诉我们要警醒，要警醒。那拿什么来警醒呢？当然就是靠着圣灵在他的话语当中每一天都敏锐的捕捉到这个属灵的征战，从而靠主得胜。
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森林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森林我们。左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
生命的江河自由地运行在此地，我们